如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。你现在好好走吧，赶快去，往南走，不宜诉说。他给他指个方向，你往南方去。各位要注意啊，一个真正的祖师大德，他会给你指引一个方向，这样你会少走很多很多弯路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也很感谢我的师父啊，我的老师给我指引方向，我这一生基本没有大的错过。他说你往下走，走远一点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，起不来，你别急，急也没用。慧能就开始跑，此为足矣，发足难行，赶紧跑，往南走。两月中间就到了大余岭这个地方，后面呢、数百人来欲夺衣钵啊。其实这里面还有一段，这个五祖三天不上堂，大家都很奇怪，因为五祖每天都上堂给大家开示，三天不上堂，为什么三天不上堂呢？哎，因为五祖等六祖走远了，他给他点时间，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走哪里算哪里。啊，这徒弟就问了，师父啊，少病少恼否啊？你是不是生病了、哪里不舒服呀？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啊？师父说没有。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因为佛法难行，佛法因我难走了，所以我就不讲法了。那什么人得呢？能者得之。大家想，能者得之是哪个能？哦，可能是慧能，就去追。中间有个小插曲，这个五祖也是老婆心切，很慈悲，他多拖几天，拖了三天，等你走远了我再讲，因为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讲也不行，因为衣钵已经传了。古时候啊，什么叫禅？禅就是禅让，其中一个是师父传给徒弟，师父就不讲法了，就不会公开再讲法了，让徒弟再去讲，他就不讲，他就隐退了，这是古人的一个规范。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。那五祖把法传给了六祖，他就不讲法了，一等16年后，那古人有这个规范。所以禅为什么叫禅？就是以前的禅让制。一生俗姓陈，一个姓陈的僧人叫慧明，那么他以前呢是个四品将军啊，四品将军已经很大了，性情粗糙，比较豪迈，极易参巡，很努力的参巡，为众人先就追到慧能了。慧能把这个衣服直下在石头上，赶紧跑，因为他得先保护自己嘛。所以各位你要注意啊，不是学了禅、学了佛、学了儒家、道家就不怕死，不要莫名其妙的牺牲。不要随时随地准备牺牲，这个很愚蠢，能够避开就避开，能够不要去力争就不力争，打不过就别打，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就走开，这是六祖的典范。六祖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说，此衣表性可力争耶，这个衣服是表性的，什么性？衣为性本，这是表示一个我的法传给你，一个性物，你用力去争有用吗？六祖说你要拿去拿去吧，意思就是说那只是一个印证，你没有得法，你拿了衣服也没用。能隐朝莽中，他就躲起来了，说了一句，大吼一声，哎，你衣服要拿拿去吧，但是你真有用吗？慧明志到了，提不动，一提不动他马上翻供，他就改口了，因为他知道肯定有一股特殊的力量，也许是心灵的力量，也许是什么力量让他提不动，他想不对，提不动肯定有问题。他说行者行者，因为那个时候六祖还没有什么，还没有剃头出家，还是个居士。从这一点呢，更能够显示五祖的伟大智慧。五祖是出家的，他传了一个俗人，传了一个俗家弟子，这也说明这个五祖的伟大智慧，对不对？不拘一格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我是为法来的，本来他是来抢衣钵的，衣钵抢不动，算了，我还是为法了，啊，为法好了。因为他发觉抢衣没有用，为什么提不动？为什么提不动？这里面表法的。不要去想到很玄，我拿到这个衣服有什么用？我没有得法，对不对？毫无用处。慧能知道了，出来，所以有人说嘛，一个修行人，别人来打你，别人拿刀来砍你，你跑不跑？我说不跑是傻瓜。他为什么呢？我说你看看慧能，别人冲上来了，还没拿刀，他就躲起来了，保命要紧，这才是真正悟道的人。所以各位修行要人性化。慧能睡出，盘坐石上，坐在石头上了。慧能说，哦，原来你不是来杀我的啊，好吧，那我就给你讲讲法吧。慧明坐立云，正儿八经的，望行者为我说法，看到没有，你这个居士为我这个出家人讲讲法吧。所以谁说出家人不能拜在家人？谁说居士不能讲法？慧能当居士就开始讲法了，望行者为我说法，所以大家不要自取。慧能云，如即为法，你是为法来的。 后面这八个字很重要，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。所有悟道的前提就这八个字，你做不到，悟道与你无缘。屏息诸缘，你把所有的缘分先放旁边，屏息不是除掉，你先放旁边。勿生一念，就是专注，不要起妄念，不要起杂念，一心不乱，这是入道的标准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或者你没有在那几分钟、几秒钟做到这一点，没用，你所有的修行都会落空。不管你是在家，你是出家，做不到这一点，佛法与你无缘，儒家与你无缘，道家与你无缘。那现在老师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把诸缘摒弃了？我们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能开悟，你能瞬间顿悟，就说明什么？你当下摒除诸缘。还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平时你看到心里面不慌张、不急躁，平平静静，没有什么念。很多人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平时没有念。我说，平时没有念是你觉察不够，你没有升起般若智慧。如果你升起般若智慧，哎，你妄念纷纷，只是你不自知。基本上，如果你要摒弃诸缘，无生一念，都要多少年的功夫。但是我们这个法门，我们这个方法有个特殊，就是师父传心给你，老师传心给你，能量就会通过，一次一次不同，你听你会觉得脑袋越来越空，到了某个火候恰到好处，你就一念顿空，这个时候好消息就来临了，师父用他极强的能量帮你达到第一步，屏息诸念，无生一念。这是我们这个法门，我们这个方法非常非常殊胜之处，就师父帮你承担了。如果你沉浸性居住，你就一次比一次清净，一次比一次干净。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听我课的时候，或者不听我的课的时候，都可能一念顿空，空掉了。慧明良久，花了很久的时间把这个心成心。而我们这个法门，师父当下就给你了。可是你当下给你之后，你还得参破它。慧能云，有主说了。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，一句就把它点破了。慧明言下大悟，什么意思？你善也不去思考，恶也不去思考，就善念你也不要起，恶念你也不要起，反正什么念你都别起。正与末时，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不动念的当体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就是你的本心，本心就是你的如来，就是你的佛，就是你的道，就是你的人，就是生命的本体，宇宙的核心，生命的实相，慧明当下就开悟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法门，一次一次的传心，你的念头越来越少，一次比一次少，一次比有一天突然一念不生，你又听我上课，突然一棒敲着你，一个刺激，你就一念顿超，你就开悟了。为什么要讲经？因为我发觉讲经很重要。因为讲经相当于我那个棒子在你身边，一棒子就把你敲醒了。如果不讲经，就达不到这个效果。这是我的体会。我给你传心，我给你传心，到恰当的火候，你一念不生了，就像慧明良久，念头不动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善也不思考，恶也不思考，一念顿空。我说正与末时，那个是你的本来面目。哦，老师，我懂了，你就真懂了。慧明懂了之后啊，又问了一个问题。他说上来密语密语外还更有密，你还有没有藏着，师父还有没有传什么秘法给你呀、是吧，说你上次跟我说本心本心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太简单了？慧能云，与汝说着即非密，我跟你说的都不是秘密，汝若反照密在汝边，如果我跟你讲清楚说明白就不是秘密了，你回光返照，照住那个本心本性，照住那个不是善不是恶那个本体的当下，就是真正的大秘，这是真实的，没有更大的秘。我读了大手印，研究了大圆满，最后我发觉一个现象，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。你说当下即是也好，你说当下不是也好，你能空得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悟到了，如假包换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